哦，还好晚上没有两个人，没几个人啊。那所以呢，把上一堂课的东西就是补充了一下，我们就进入第二课啊。你们去过圣地没有？
没有。
有机会是可以参加那些神学院办的啊。在圣地有一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叫做 Chapel of Ascension 啊，号称是主耶稣升天的地方。哦，所以就是在这个橄榄山最高点。那主后3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到那边，然后考证讲说是这个是最高点啊。那地方刚好有块石头，就讲说主耶稣踩这个石头上天的哈，这上面有个脚印啊，所以很多人要去膜拜的啦。你看旁边还有蜡烛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去圣殿的时候，不要认为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主耶稣升天的地方，而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个堂哈，是已经重建了3次了，是这个不是 original 啊，这个地点也不没有办法考证的，是不是？可是主耶稣升天确实有这种事，那再来也是会在附近这个地方，可是不见得是在这块石头上面，因为照他们的讲法，将来回来就在这块石头上面，所以很多人去摸那个石头啊，摸着这个石头非常光滑，是吧？就像这个，在圣彼得教堂前面有个圣，这个梵蒂冈前面有个很大的那个圣彼得的雕像，现在都把围墙围起来了，很多人跑去摸这个雕像的这个角啊，所以那个脚现在光滑的像打过蜡一样的哈，所以去，我这个使徒行传我会放很多我在那边照的相片啊，可是是讲真的，我们去那边的时候会受那个。知道那个地方发生过这个事情而感动，而不是去一种朝拜的这种心态去那里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要解释啊。那新约书信的主题往往是从第一章就可以揣摩出来了。今天是讲导论啊，所以导论就是讲主题嘛。你看那个雅各书一开始怎么样？一开始就讲说信那个不行那个什么，没有行道就是等于。我忘记他那句话怎么讲了啊，这今天头脑不太清楚啊，那就知道信道不行道，根本就是没有是虚假的嘛，是不是？所以雅各书就第一章就已经把这雅各书要讲的东西讲出来了。加拉太书更有意思了，一开始就发现保罗好像要骂人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训诫这个加拉太的人，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就从那里就可以大致已经知道这个整个这个他要讲的东西是差不多都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开始可以揣摩出来他的大纲了哈。就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从这个开始，今天只讲8节哈，上礼拜只讲了2节，所以我们的进度很慢啊。那这第3节到第8节，我们念一下啊，我来念一下。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门徒使徒看啊，40天之久，他们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什么？
等候。
等候啊，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洗施洗的，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所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重要的是第一章第8节，所以念《使徒行传》的人一定要背下这个第一章第8节。好了，我们现在看哈，有几个问题在这里：主耶稣要他们做什么方面的见证啊？我们回要了解说你要去做见证，对不对？然后就是说，那他又讲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读这里，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属灵的战争要开始， 谁是统帅？记不记得约书亚第五章的时候，约书亚在耶利哥前面，对不对？看到一个人，是不是？他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敌人的？那个人怎么讲？我来做你万这个军队的统帅，是不是？哎，你要知道哈，当这个出埃及的时候，神讲说这个是我的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是一个乌合之众。啊，没有受过训练的，没有打过仗的嘛，都是奴隶出身的嘛。可是那神就讲他是他们的军队。同样，这个时候这个属灵的征战呢，这个军队也慢慢要形成了。4日天之久给他们培训了，军队的首领们培训，统帅出来了啊。然后这个培训也开始了接着呢，战略的部署也出来了，就是这个1章8节，方向都定了。所以这个军队要开始打仗了，所以我们就从可以用这个观，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啊。那使徒行传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是这个使徒们或者各种领袖去争，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做出的努力，可是事实上后面有主耶稣的统帅带领他们该去的地方或者不该去的地方啊。使徒行传甚至看到圣灵拦阻保罗去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统帅是现在是以圣灵的身份来带领这个整个军队哦，去征战，把灵魂拯救，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啊。那到底赎付了什么啊？培训了什么？那所以从回到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连在一起念的，那我们不可能回去路加第一章念，可以从路加的最后一章念啊。那从那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叫从摩西和先知起，经上所记的都给他们讲明白哈，这个是讲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给他们的培训，给他两个的培训，到最后真正的培训是44章一直到48章，就是他们在房间里面，主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啊。就跟他们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自己的话都必须应验啊！开他们的心，叫什么明白圣经啊？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3日从死里复活。你们并且仍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说见证什么？就是前面这些东西。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使徒们会用很多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培训，让他们了解到先知书里面、诗篇里面很多的章节，事实上都指着主耶稣的啊，然后一个一个都应验啊，所以最后主耶稣十字架上面讲成了是什么？就是这些应验都应验了嘛啊。那马太福音也有讲说，方福音都教训他们遵守啊，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所以现在这个。培训你培好了啊，那这个战略方向都已经定下来了，怎么样来进行啊？是从耶路撒冷是不是到犹大全地啊，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哈，这个地极就是那时候的罗马帝国，所以整个战略的部署都已经出来了，人也有了。啊，因为这些培训的人也有了，统帅也出来了，所以整个时候到了，福音要开始向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所有的版图里面各个种族、各个地方来传达了啊。中间会不会有困难？会啊。那有一件事情我在想讲的哈，就是说，虽然是培训了，他们明白圣经了。可是他们真的明白了吗？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就看到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而且主耶稣在40天之久给他们传神国的福音呢，那又开了他们的心窍啊，懂得这个圣经。可是等到他们要去使用的时候，就不见得了解了啊。所以知道懂得明白圣经，并不表示会好好的运用圣经啊，因为。马上第一章发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看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问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是不是到了？是不是？ 所以他们对这个神国的观念还是不够清楚啊，需要圣灵的帮助，使他们慢慢在他们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慢慢实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慢慢了解到主耶稣真正的心意在哪里啊？因为从字面上面了解，跟真的是实施的时候是有分别的啊。所以整个主题就看到是刚刚从那几句话来看吧，第一个就是要见证主，见证基督，而且很强调他的复活。所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头半部啊，彼得讲很多道的时候都特别讲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啊。所以见证基督表示他复活。那我们这个第二，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跟主耶稣做见证复活是怎么做呢？我们又没有看到，他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怎么办？啊，我们就要见证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改变了，这是我们跟这个见证复活是有关系啊。所以从前面的一些经文里面看到，第一个是要见证基督，传扬福音啊。所以这个福音是这个神国的福音是要慢一步一步的传出去的啊。当时的做法是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啊，犹大全地，然后撒玛利亚一步步过去。他们有没有开始做？没有啊，一开始都是待在耶路撒冷啊，后来是被迫害后才跑到撒玛利亚去的嘛，是不是？那如果现在我们教会里面要传扬福音的话，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对圣经要有一定的了解，是不是？不然你怎么见证呢？这见证还包括生活上面的见证呢。你如果生活很烂的话啊，连你太太都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哈，你就不要去见证了啦，对不对？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啊，看得很清楚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生活上面一定要有见证嘛，啊，不是只是讲口传的，生活上面一定要有见证的哈。那第三就是要依靠圣灵，因为你。完全靠圣经来了解嘛，不靠圣灵就会犯上像那个使徒他们一开始就犯的错误，而且后面还犯了很多错误，我们以后慢慢讲啊。所以，像我第一次使徒行传对我，因为我为什么喜欢叫使徒行传？因为你知道吧，做老师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很怕学生问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啊，那我第一次教。《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现在是我们的长老，就问说：“哎，你教《使徒行传》，你教到一半了，你有出去宣教过吗所以，《使徒行传》对我教了那一门课以后，我就开始就是做出去，真的行动了啊。那可是行动当中呢，就发现到，虽然你有这个意志力去参加这个行动，又被这个未来的长老这样子的这个挑战过啊，可是没有圣灵的帮助，我去做那个去的话，我讲起来只是一个命令而已，我那个心态是不对的啊，我那个在那个地方呢，碰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帮助做不下去啊，以后我们会朝这方向来讲啊，因为这里有讲说。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们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这个福音的广传是要靠圣灵的哈。那现在我们讲说，这个命令既然下去了，人才也准备好了，培训也做好了啊。那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我们看到里面有个代表人物，就是彼得，就是说虽然很多人才都训练好了，都听了主耶稣这个跟他们把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了解圣经了，那跟真正可是真正去做事的时候，我们看路加记载的时候，很注重是彼得这个使徒所以他是代表性的那传到第一节是保。所以就两个重要的人物就会出现了那分工也可以从圣经里面起，这两个人的分工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个 圣经其他的章节里面看到，一个是彼得前书哈，一个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16章7节，保罗要去，到了要想去这个比推尼去哈，耶稣的灵却不准。哦，哎，我那时就讲说，传福音不是好事吗？怎么会不准他去呢？对不对？原来神有特别的安排，让他去欧洲，是不是？那去向外邦，真的向外邦人，纯粹的外邦人传福音了啊。那比推尼不许他去，哎，结果在彼得前书我们就看到谁啊？彼得去了，因为他书信是写给那个地方的。所以神给我们做的工作的时候是给范围的，有个范围的，不同的时间给我们不同的范围的啊。所以我就想到诗篇这个16章6节啊。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世代没有神给我们的范围，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不同的年纪啊，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可是对我们讲起来是绝对是佳美的。给彼得那一块地方去宣教的地方，是对彼得最适合的地方；给保罗去的地方，是对保罗最适合的地方。啊，那我们出去的时候去哪里，也是他给我们最好的地方去。做最适合我的工作，所以我跑到英国去了，啊，因为宣教士第一件事情是要什么？学语言呢、啊。我们支持的好多宣教士去哪里啊？去日本，第一件事情就学日语。日语学了3年以后，才真正是去工厂去的啊。那去泰国也是一样，所以可是我已经78岁了。你叫我再花3年去学一个语言，对不对？这个好像有点困难吧？这个记忆也不太对了吧？是吧？不太好了啊。圣经以前记的章节都已经都忘了差不多了哈，大概回到童年的时，儿童的时代去了，婴儿的时代去了。所以我就决定去的地方是一个我不需要语言训练的地方，所以选择了英国，是不是？哎，结果到了英国发现还是要学一下啊。我们到那个英国的时候。手那割破手就跑到那个英国的那个药房去啊，就问说我哪里可以拿到 Band-Aid 我不知道，好像台湾叫做
OK，
啊
both
OK
people。
绷啊，到那边跳什么叫做 Band-Aid？我就讲那我可不可以问问 pharmacist？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我就去问 pharmacist。我讲 Where can I find your pharmacist？跳什么叫做 pharmacist？啊不懂。他们叫做 chemist，对不对？所以等于那个有些语言真的空头在学习哈，然后 band-aid 叫做 plaster，啊，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宣教士到那边，他花很多时间学语言了，是要很佩服他这个精神。我只是去英国就已经学了好多个新的生字哈。我们经过这个马路上啊，看到这个不是我们这里讲的 bump，叫你 slow down，在那边不叫 bump，就是 hump。啊，所以很多很多字眼要重新学的，所以神给我去的地方，对我讲起来是最适合的哈，对吧？那既然策略有了，然后去的方向也许也讲好了，从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是不是？方向也好了，人也有了，有一件事情还是要继续。还是要需要这个做到的，就是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哈、啊，这个有时候后面还需要一些财力来帮忙的，对不对？才能去这个去上路嘛啊。那传福音的果效到底怎么样？哎，你不能讲派军队去作战，然后全部都打败仗了，是不是？那一定是有回来报告什么成果的嘛。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也可以用这个成果来看。来分段啊，所以刚刚就讲说，《使徒行传》我们在导论的时候会讲到分段的方法，是不是？第一个分段方法就是刚刚就是两个使徒来，两个代表性的使徒来分段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前半部差不多都是讲彼得，后半部就讲到保罗了，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子来分段。分段有什么好处？因为分段就可以对这个整个东西更加的了解，更加的能够一段一段的来看啊，来仔细的来看啊，来把重点放在不同的2个使徒身上啊。那也有可以用不同的地域做见证来分段，就是从 耶路撒冷分一段，对不对？撒玛利亚分一段啊，犹大全地分一段，然后地极分一段。那问题在这里是地极分的这段太大了啊，等于半本保罗《使徒行传》啊，因为所以这个不同的地域分段也有它的缺点啊。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路加报告每7个事工所得的果效来报告，因为你出去打仗，总要回来报告啊。同样，现在我们有个很大的宣教组啊，我们前一个教会啊，那派人出去的时候，通常的要求他们3个月至少要回来一封祷告信啊，来报告一下他们的现况。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看他们的成绩，对不对？也不是讲说要考核了，是要希望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另外一方面是为他们祷告，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工报告的分段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使徒行传》所以有3种分法啊，一个是这2个使徒啊，那他们都是初代教会上面最重要的2个人物啊。彼得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主要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那在《使徒行传》中哈，路加对彼得的描述哈，非常类似他对保罗的描述。所以等一等，这个讲义到最后的时候会做一个比较啊。这两个人，路加描述这两个人的时候，为什么描述的很类似啊？为什么？有他的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路加哈，这个写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的有圣灵在后面推动他，不然他我不相信他能够这个写出这个使徒行传会有那么多我们后人哈可以读的东西啊。那地理的分法啊，从第一章到第一章是在耶路撒冷。8章到10章是进一步谈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啊，第10章以后福音就传到欧洲去了啊，所以从这第二种分法是这样子，第3种分法是事工的报告来分段啊，所以第一个是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教会刚成立哦，门徒一下增加了3000人啊，哎，这个果效很不错，是不是啊？然后到了6章7节的时候，门徒数目加增甚多，是不是？有人口又增加，都信主人又多了啊。9章31节啊，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啊，凡事敬畏主，蒙恩圣灵的安慰。这个时候是保罗已经是被大光照了然后就 converted 变成基督徒了所以整个教会这个各地的教会就得了平安，因为之前他迫害嘛，是不是？所以人数怎么样就增多了，是不是？然后呢？到16章5节，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发坚，大概少了一个字人数天天加增然后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到最后在罗马的时候，他宣道的时候也没人拦阻他，他在那边也讲道讲给很多的人。所以这个7个分法呢，也是一种分法，就是从这个传福音的果效来分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坐后面的可能看不见了。我把这个课程表也列出来，可是用哪一种分法呢？3种分法都有。所以这个表呢，你看从每一堂课，对不对？我都列下来，这个都是跟7个事工分法在哪一段，是不是啊？那边呢？第四个 column 就讲说彼得跟保罗是不是这样子分的？最右边呢是按这个地域来分的所以如果你有这张表，就知道我那一天跟你们分享使徒行传的时候是在哪一个段落。然后我给每一个这个事工的果效的地方都写了一些我自己加进去的一些心得对，好比说开始的时候。是同心合意容神一人所以我给他一个很短的标题，所以这个第一个果效是因为容神一人所以是他这里面的重点然后这个第二段对不对？第二段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知识就第二段这个在第3课第4课 很重要的一个是，从头到尾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一再一再的出现是在这一段啊，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开那这个这段时间是彼得是重点，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呢，很注重就是讲说我做这些事情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常常在想这个字啊，那个。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常常忘记了这个，是不是变成我们好像是口头禅了哈？啊，奉什么东西都奉，因为哥罗西书也讲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我有一阵子我在想，这个到底什么含义啊？因为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嘛，不是这个字面了啊。我有两个小孩，两个相差4岁啊。那有时候有老大呢。有一阵子喜欢听热门音乐，那个是很吵老二回来做功课的时候就被老大吵到那就跟老大讲说，请你这个把 volume 放低一点啊。那老大看看这个差4岁的，看他一眼啊，就不理他。那小儿子跑来跟我告状，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跟他讲，爸爸说叫你把 volume 放低一点。他奉了谁的名？
啊，
对不对？所以，当你祷告完了，你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要回去想一想啊，你前面在讲的话有没有神的权柄在里面啊？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求哈？是不是？这个才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不是说什么祷告完了一定要讲这句话，而是你要想考虑到你这个祷告是不是真的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这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不是？所以这个第二段就是这样子啊，第三段就是开始向外宣教，所以我的课程的安排也就是跟着刚刚的分段把它关联起来了啊。那所以这个导论大致简单的导论就大致讲到这里，下面是比较枯燥一点的哈，神学院学到的东西哈，那所以我们可是对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哈。就是对这个属灵呢进一步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很文绉绉的嘛。我知道我小学程度的国文不会写出这种文章来的啊。所以本书可以说是宣道的书，可以从宣道的角度来看。那传福音到外邦之前呢，要打破地理、种族、信仰、语言及文化的不同，要打破这个东西哈，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要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是现在虽然78岁，还是心态还是年轻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啊，第一次买车子，到一直连续换了3部车，决定不买日本车啊，因为我的文化背景，我的种族的背景啊，是有抗日的那个心态在里面的，是吧？所以一直到后来。隔几年就要换一部车，觉得美国车太烂了，才想到换日本车啊。现在甚至支持在日本宣教士，对不对？所以你讲说他们要去撒玛利亚，对不对？对，甚至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对犹太人讲起来是很困难的。我对这个东西都有困难，何况他们呢？是不是？他们那个几多少千年来种族之间的歧视，种族之间的仇恨啊，非常难克服的。能够克服这东西，没有圣灵在中间做大事，克服不了啊，对不对？所以这里还讲到一个，强调这两个宣教中心，开始是耶路撒冷，传到外邦的时候就跑到安提亚去了。安提亚是什么地方？前阵子这个土耳其大地震啊，死了好多人的地方就是这个安提亚的附近啊，也就是保罗故乡大树那个旁边不远的地方啊。那这两个很那。所以呢，这个也强调这两个重要的使徒哈，彼得和保罗的一些事迹哈。那安提亚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个很大的特点，安提亚教会很有钱啊，不能讲很有钱了，比较有钱啊。那耶路撒冷教会是比较穷的，所以保罗为了使这两个教会能够合一啊，怎么样？就把捐款带到耶路撒冷去， 那一路上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馈的吗？有啊，因为他们对主的道，对不对，特别的清楚。所以当保罗在外面碰到问题的时候，对不对，对这个以对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事情有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带回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众使徒们能够一起来 approve，对不对？同意。所以互通无有，一个是有财力，对不对？就帮助没有财力的，一个是有神的恩典，有神的那个认识，有神的那个教导，更多的就派了彼得跟这个约翰，常常去到这个没有神的信息不够的地方去帮助那个地方，尤其巴拿巴，是不是？而且派出去的人是教会中最好啊，巴拿巴，我们将来讲到巴拿巴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人是蛮佩服啊，所以两个教会呢互通无有。所以虽然是两个，可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两个教会是合一的，啊，这个提供了教会生活的背景，对不对？而且这个使徒们讲到的资料啊，所以犹太教是初期基督教的摇篮哈，从那边怎么样开始呢？跨越了犹太人的那种固执的那种守律法的那个新的日常生活哈。而重新，而换成因信称义、普世性的教会，这个看到这个中间的转变啊。那整本《使徒行传》，有人讲说应该是叫做《圣灵行传》，因为都是圣灵在后面的工作，借着使徒们做出这些大事来。那这些都是个章节啊，给你们参考啊。所以是一本讲教会的书的，教会的形成、内部的扩展，扩张的时候会碰到很多困难，门徒们的生活哈，他们治理的体系啊，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教会有长职的制度，这个也是从这里面也开始看到一些保罗的一些当初设立那些长老的制度的一些事情啊，他是讲圣灵的书，那也可以从传道的观点来看，中间讲到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要祷告完成，也是一个彼得和保罗事工的书哈。这个是参考这个网站写出来的哈，那他有一些很奇特的风格，那跟路加这个做医生，我第一课讲了他的背景有关系哈，他是按着次序记载初期教会的发展，这是他的风格，是按着时间表来的啊，不像马太福音是按着这个主题的，马太福音不完全是在按着时间来叙述事情啊，提供新约各书信的历史背景啊，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保罗到了哥林多碰到的什么事情？所以后来在哥林多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到后来他需要写《哥林多前书》后书那也非常注重这个耶稣复活的信息。所以一开始彼得在讲的时候就讲很多很多这个复活的信息强调圣灵的主权跟带领，注重救恩全面性和普世性。指出福音的能力与果效，指出祷告是教会增长的关键啊，也印证初期教会信仰立场的一致。这个怎么讲呢？我刚刚讲说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那怎么知道他们那边信的人跟这个耶路撒冷的信的是同一个神呢？是同一个圣灵的带领呢？所以就要派他的使徒到这个撒玛利亚去来证明，对不对？他们所领受的圣灵是同一个，所以我们的信仰都是一致的啊。所以在这里讲说，我印证这个初期教会信仰立场都一致的哈。甚至保罗后来到了以弗所，对不对？都碰到了一些信徒问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所以这里就是说，圣灵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说，向众人证明啊，见证就是说，我不管传到哪里，我们所见证，他们说我们所崇拜、敬拜的是同一个神啊。所以这里《使徒行传》也印证了教会的信仰上面是统一的啊。那记录了许多奖章哈，这些奖章都很有意思哈。你讲说彼得在路加福音没有讲过道哎，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很多道啊，哎他。怎么会讲那么多道啊？他有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呢？竟然敢讲道啊？ 我们当中大概只有几个人敢上讲台吧？你知道上讲台是很恐怖的事情，对不对？有你啊，董传道是常常上讲台嘛？啊，我跟你讲，上讲台这时候腿软的。那彼得这个本来是这个小信的人，是不是？本来是一个很应该是讲鲁莽的人啊，既然讲得头头是道，所以在主耶稣前一阵子培训有功效了，是不是？他主耶稣甚至在路加甚至记录，我上个礼拜讲说，对不对？他们保惠师来让他们记起来什么主耶稣所讲的话啊，所以他能够圣灵就帮助彼得把这篇道讲出来，而且是怎么样引经据典，把约珥书啊，把旧约里面的那些诗篇里面的话哈、啊，都在他的讲章里面讲出来。他以前哪里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完全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哈，所以讲了许多篇的讲章，到现在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还拿出来研究啊。这个我们讲道是不是按照这个规矩来讲？所以一个没有受过神学院教育的，是一个渔夫，对不对？竟然讲得头头是道，你讲说到底什么道理啊？路加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排名啊，使徒们的排名。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使徒们的排名。还有后来，他排名这个从安提亚教会出去宣教的一对人，他的排名啊，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巴拿巴排在前面，保罗排在最后面。对，后来把保罗排在最前面啊，为什么啊？所以犹太人很注重排名的啊，谁先谁后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把排名那么保路加那么注重？是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仔细再看啊。作者在事工上是参与这个整个宣教团队的，因为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开始用他们哈，最近变成我们啊，表示他已经参与这个团队了啊。他很特殊的这个写作的方式是介绍同工啊，他开始前几章他介绍了这个人，后几章这个人才参与他们的同工的团队啊，所以这个是他也这个一个很奇怪的作风啊。他也可以说是一本还没有完成在进行的书啊，因为那时候传到地级就是传到罗马啊，可是最后一章他到罗马这个书就没有了啊。那传到那个时候的地级是罗马，现在的地级是不止罗马的，那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啊，对啊，所以是本没有完成的书。那这个。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哈，因为太正式了，太正式了哈啊。那所以这个新约的新从我们从时间表上面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个当时的这些皇帝嘛，罗马的皇帝是这些人啊。那所以在尼禄王的时候，彼得跟保罗都殉道了啊。一个被砍头哈，一个号称是被钉十字架，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时代。那30几年的时候是保罗信主啊，那个时候也是在另外一个这个凯撒帝的不同的时代。所以你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常常讲，哎，那时候是皇帝是谁？那时候是皇帝是谁？这个屌丝帮助这个东西。那《使徒行传》就是这个版，差不多在这个时段啊，主后32年到主后62年哈、啊，之后圣殿被毁，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那所以这两个人的工作呢，一个是服侍犹太人的彼得，一个是服侍外邦人的保罗哈、啊。所以你看他的章节啊，这个是整本26、28章的章节，彼得在这里出现。到了13章之后，彼得再没有出现过了，啊，全是讲保罗的事迹了啊。那这两个人呢，路加的记载很有意思啊，就两个人所做的事情啊，都很类似啊，可是他们一定做过更多的事情。那为什么路加特别记载这两个人这方面的事迹呢？因为两个人都行过神迹，两个人都见过异象啊。两个人都为信仰受过苦啊，两个人都讲过很长的道啊，保罗、彼得是讲过一个很长的道，保罗也有。
两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两个人都放胆传道，两个人都像外邦人和犹太人传道。可是一个人的重点是犹太人，一个重点是外邦人啊。可是他们都有，保罗每次传道的时候都先到会堂里面向犹太人讲啊。
这两个人都下过贱，两个人都医治过病人等等啊，两个人都叫死人复活啊，
两个人最后都死在罗马啊。所以这两个很多事迹是很类似，很类似。那为什么呢？
虽然是还有其他的领袖啊，那这些领袖还包括了约翰和他的兄弟嘛，
第一个那个殉道的，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啊？祷告是很危险的，怎么说呢？
很危险。
哎，危险的，你不要随便乱祷告啊！因为是两个人的雅各的妈妈曾经为这个他的两个儿子祷告，对不对？希望他来的时候，一个是左丞相，一个是右丞相，对不对？结果一个先死，一个最后死，你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关系哈、啊。是真的，真的很奇怪的，就是雅各是第一个殉道的，约翰是最后一个，他没有殉道，可是最后一个活得最久的，对不对？呀、所以我常常看到这种，我讲说，哎呀，祷告时候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最好是回去回顾一下我刚刚祷告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那《使徒行传》所记载是耶稣返回
天上之后那30年里啊，早期教会的增长，
的惊世故事啊。那一开头只有120个人是核心小组，都在圣灵浇灌的时候，这圣灵充满了以后，有3000人信主啊，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这些人来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福音传遍了地，所以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这个神奇的哈。
如果没有神在后面推动的话，不太可能成立。
那我刚刚讲说这个比较这些人，
你看啊，是比路加福音哈、啊、跟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基督与彼得。
为什么有这些比较啊？今天我讲完的哈，不过这些可以是给你们回去做参考的。
这个表是我列出来，是为了证明什么？权柄。
彼得哪来的权柄？他的权柄在哪里彰显？他真的是按主耶稣的心意去做事的，去传福音的啊！是讲到权柄的问题。
基督跟保罗也是一样啊。
保罗的权柄从哪而来？可以从他的工作的角度来看啊。你知道主耶稣看人可以看到心理，对不对？我们看人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心，只能从时间上面来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权柄，是不是？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借着时间，借着这些事迹来看到保罗是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彼得跟保罗也有一个比较啊，你看他们很多行行做呃所行的事情，这里只列了8点啊，都是路加都记录到相似的地方，是不是？表示彼得是使徒，保罗也是嘛，使徒是不是？所以这是几个表示，是解释这个权柄的问题。他们这两个使徒都是从神那边得到权柄去做这件事情的啊，不是凭自己的那个热心去做的啊。
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也是看到了很多这个可以做比较的事情啊，而且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神的预备，
就是耶稣的童年，是不是？
这里呢，人的预备啊，《使徒行传》1章2到20节。
叫他们在等候，对不对？叫他们在等候，等候这个圣灵的降临，也是一个预备啊。所以开始都有预备啊，然后之前也有给他们培训，是不是？
所以耶稣被圣灵充满，教会
也被圣灵充满。所以刚刚我一开头是讲说，开始的时候是主耶稣的身体在地上做事。到这里是什么？教会，那教会也是耶稣的身体，是不是？所以有类似的这个事迹在这里哈，所以也是给你们参考用哈。所以路加和只是很谨慎挑选啊，他没有记录初代教会每一个人信主的故事，
他是选择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故事。我曾经在英国上门课，叫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就是把《使徒行传》里面这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对不对？变成一门课来讲这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怎么样有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从何而来，对不对？如何的影响？影响的果效是什么，对不对？《使徒行传》，你如果从这个观点，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他们两人都很有影响力巴拿巴也很影响力，很多这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也很有影响力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也看到使用各种不同的字眼如圣灵啊、耶稣的灵啊等等的来表示提及圣灵57次，是不是？所以这个《使徒行传》也可以说是圣灵的行传，对不对？很多人讲圣灵的行传那很多地方都祷告，讲到祷告，我把它记录下来就祷告。很多事工的开始都需要祷告的，一开始教会的成立也需要祷告所以最后今天的结论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历史上，不是神话。在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可以去圣地去看。这个不知道你们看过《摩门经》没有？《摩门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考古去考证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讲说南美地方有一条什么河到那边也没有这个河。《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所去的地方，我是跟赖诺汉去的，叫做保罗游踪嘛，就他所去的地方，我们也跟着去看真的有这个地方，有现在这有这个地名甚至那个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的7个教会，你现在去还是有这个地方的所以就是说，在历史上不是神话，是神真的介入人的历史里面来了是神直接介入我们的生命是有血有汗有泪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应该是13章吧，讲他被打多少次，对不对？被水淹了多少次等等，是经过神神这个差遣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并不表示他是一帆风顺的，还是要经过很多苦难所以是有血有肉有汗有泪可歌可泣的见证。所以对今日教徒的主要意义是，我们这个大使命不是停在葡萄牙那个当时的地级是要继续下去的所以也给我们提供教会建立的发展的一个模式为我们提供各新约各书信的政治、信仰、地理和历史的背景。所以今天大致就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它的纲要那我们下礼拜才正式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故事那我你们去旅游你觉得旅游好不好？最重要的是，你去旅游完了之后，有没有导游？导游的好坏决定这个旅游的一半。我是你们的导游，所以如果没有听懂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导游有问题所以你们要这样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就要负起导游的责任。所以这个希望是一个好的导游我们下礼拜见。不要随便乱鼓掌好了。什么叫什么第二那个叫那个？
上课是不能叫你老师吗？
对啊，不可以，不可以，最好不要。上课可以，上课可以，上课可以，
下课
就不要叫了。
下课不叫老师吗？
对对对，不要叫，不要叫。